云大师演讲集第六辑《佛教青年成功立业之道》。星云大师于1976年6月讲于佛光山中国佛教研究院，粤语录音带由韦奇录述，青年佛教通讯社制作。各位，在今天我愿意提出几点和大家讨论一下佛教青年成功立业之道，希望大家能够用来参考一下。第一，是从发心中担当责任。我们佛教青年经常都会说发心，但是很少听到说要担当责任，更加不知道责任的重要，所以发心往往就只有5分钟的热度，而不能够坚持自己的发心，贯彻自己的发心。我们应该将发心所做的一切看成是理所当然必须担当的一种责任。当我们知道发心的重要之后呢，我们更要进一步要知道呢责任的重要。就譬如有一只船，它遇到海难了，那只船呢就来要沉没了，船上的人开始逃生，最后一个离开只船的呢就梗是个船长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维护船上人员生命安全是船长的责任，所以做船长的人甚至要因为尽这个责任，就要跟这只船只共存亡的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这些是他的责任。我们平常认为发心是一种义务，所以高兴的时候就发心了，不高兴的时候就不发心了，这些是有流弊的。因此我要在发心的后面加上两个字，就是责任。因为发心事实上就蕴藏了这个责任在里面。我们中国古时有一位大禹，他治水成为了人人歌颂的功德。大禹治水3个奇门而不入，3次经过自己屋企门都不入去，为什么？难道他不喜欢回家？难道他不锡他的妈妈，不想看看他的妻儿子女？其实就是因为责任不容许他放弃自己的职守，就是为了要完成这个责任，所以只好牺牲小我。在佛教的梵网经里面有说，菩萨见外道及恶人，一言谤佛音声如300矛刺心。为什么会听到人地毁谤佛，自己会觉得好像呢300根那些箭啊，啲矛箭啊射落个心咁痛呢？就是因为佛法不能兴隆，遭受到外来的毁谤，是因为我哋冇尽到责任，我哋嘅心里面又点能够唔痛苦呢？我哋时时听人讲，宏法是家务，利生为事业，家务也好，事业也好，都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宏生理法是我们理所当然应该负担的责任。讲到责任，那什么是责任呢？我们将它分成3个定义。第一个，责任就是利他的行为。因为除了我之外，这个世界呢还有很多人的。我呢只不过是人群里面的一个分子，我要为更多的人负起责任。正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责任是利他的行为，是勇者的担当，是有为青年的抱负。不肯负责是一种弱者的行为，唯有肯负责任的人才是强者。不负责任 是懦夫，肯负责任才是勇者。就好比个船长重视他的责任甚过于自己的生命一样，而责任是菩萨的本分。我们认为应该要为佛教、为社会、为众生去到负责任的。为什么呢？那谁叫我们是讨利人群之圣者之徒呢？谁叫我们是佛教的信仰者呢？谁叫我们是学菩萨道呢？既然我们走上这条路，我们就不容许自己推卸责任。所谓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佛教的存亡继绝亦都是我们佛弟子的责任。第三，责任是能者的义务，负责任的人都是能者，不负责任的人不理他学问多好都是庸才。为国为民固然要担当责任，就算看门口做个守卫亦都是担当责任。负责任不是说你想或不想，而是我们的义务。就好像父母生育子女要养之与教之，这些是父母的责任。有些父母锡啲仔女，他不是希望个儿女要回报返他锡返他，他只不过是将教育儿女的责任看作是自己父母的义务。所谓义务者，即是尽了义务才觉得心安。因此我们青年人要发心，更加要尽义务去到担当的责任。今天的佛教青年责任感似乎太缺乏了，我希望今后大家要培养自己的责任感，担当起这个时代应负的责任，同时更加要将我们的精神勇气提起来，修养道德，将我们的佛法学好。为什么？就是为了担当未来更大的责任。第二，从拥有中养成节俭。平时我们一讲到节俭，大家就会说我都没什么钱，什么节俭的。其实节俭不单只是钱财的节俭，所有我们拥得的东西、拥有的东西都应该节俭。那我们拥有些什么？我们拥有生命，我们拥有时间，所以好好地利用你的生命和时间，对你的生命时间要节俭。俗语有话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又话大雨惜寸阴，吾辈当惜分阴。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，节俭时间亦都是爱惜生命。我们浪费多少宝贵的时光在蟹台放日散漫上面，有多少宝贵的时间在退堂随便马虎之中消逝。我们将大好的年华、青春、生命虚度浪费，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这些更为浪费呢？除了时间要节俭之外，对我们的情感都要节俭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情感。假如你不节俭，就会将情感滥用，那就会招惹很多烦恼。将情感用在不当之处，不是一个学道者应有的行为的。佛家不是说不重感情，而是要净化感情，要智化感情。我们要转化自己的私情私爱去到爱佛教、爱国家、爱人群，以及爱自己未来的前途。儿女情长是社会上一般未成熟男女幼稚的行为。既然我们进了佛门了，我们的感情是已经经过一番磨练和净化，应该是成熟的了。那有成熟情感的人就应该知道怎样去节俭情感，将节省回来的感情 就用在一切的众生的身上。就算用物件都要节俭的噃。弘一大师他用一条手巾仔呢就用了几十年了都不肯换的。还有呢一件那些立衣呢就着三十几年了。是不是没钱换呢？是不是没弟子肯跟他换新的衣服或者新的毛巾呢？不是。他是节俭，节俭物品。佛教常常说惜福，即爱惜珍惜福气那个福，惜福。咁惜福俾我哋有咩好处呢？即係等于我哋銀行存款咁啫，有一定嘅数目，如果唔节制用到随便支付到头来呢，一定会用晒嘅嗰啲存款，咁到时呢生活就艰难啦。所以我哋应该有时当思无事，有嘅时候呢就要节俭节省，好好珍惜自己嘅物品。记住呢，一针一线来处不易，一米一饭呢都是得之为艰的。各位青年人应该想一想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或者二三十年了，所有一切都是仰赖社会、国家、师长、父母、常住而有的。你们日常所需的都是社会大众成就你们的。你对他们有没有贡献呢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浪费呢？那时候印光大师吃饭的时候呢，成日都一味菜嘅啫，一味餸嘅啫。弘一大师都系咁样，咁你就算拎两样出嚟去到供养佢呢，佢都系食一样嘅啫。点解呢？因为佢只系諗到我对社会嘅贡献有限，所以我唔能够享受丰富嘅物品。我哋佛教青年唔能够养成节俭嘅美德，将来亦都唔能够贡献社会，反而呢系会成为社会嘅消耗者嘅啫。大家都听过有句说话呢，叫做一文钱逼死英雄汉。即系话呢，唔可以呢一啲不劳而获嘅钱去到充阔佬或者做人情，而系应该要在有限嘅金钱之下去学习无限嘅知识，要在好少嘅金钱之下完成自己永恒嘅事业。咁喺以下呢，我将节俭呢系定咗三个定义同大家说明啦。第一，节俭是储蓄之法。节俭就能储蓄，感情如果不滥用，感情就能够一日一日地净化，那自然能够将感情化为大慈悲、大仁爱和大道德。时间如果能够节俭，即是储蓄生命，那亦都是为我们的人生延长很多。物品如果能够爱惜，将会使到我们的东西能够发挥效用。金钱如果能够储蓄，就可以积沙成塔、集腋成裘。未来的一切往往都是因为现在的一点一滴而成就的。正如大海亦都是由一点一滴的水所汇成的一样。第二，节俭亦都是致富之道来的。我们养成节俭的习惯，将来就会富有了。平时我们只是看到人家有钱，看到人家一帆风顺，而不去探求一下那些有钱的人，他们之所以为什么会有钱，为什么会成功的原因。如果我们自己想到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富有者，不是单单是金钱上的富有者，而是一个拥有大情感的圣者，拥有无量时间的受者，这些都是富有者。咁我哋一定呢要守着一个致富之道，呢个致富之道就係养成节俭嘅美德。第三，节俭係事业之基。无论你将来发展乜嘢事业都好啦，你想做乜嘢嘅行业，或者喺图书馆或者托儿所，咁你必须呢都係要由基础做起㗎。个基础呢就係由今日嘅节俭做起。 唯有接见嘅人先至能够将自己嘅时间拉长佢，能够使到自己嘅情感丰富起嚟，能够使到物品增加，能够使到金钱富足。我哋要从现在起就将已经拥有嘅时间、已经拥有嘅感情、物品、金钱节省落嚟，呢啲呢先至系青年人将来成功立业之道。三，从物欲中有力自制。从世间物欲嘅诱惑当中，我哋要有力量嚟到约束自己、克制自己。一个人嘅伟大与否呢，唔系睇佢有几多钱，唔系睇佢有几大嘅地位，而系睇下佢有冇自制嘅力量。而君子与小人嘅分别在于乜嘢呢？就系君子能够自制，而小人呢系唔能够自制。快乐同烦恼喺边度分别呢？快乐幸福嘅人生系由于能够自制，烦恼苦痛嘅人生就系由于佢唔能够自制。我哋佛教点解要讲布施呢？就系因为我哋对金钱物品唔好贪着。点解我哋要讲持戒呢？就系要我哋喺生活里边有自制嘅力量。点解要我哋忍辱呢？就系要在人事上，我哋要有克制自己嘅能力。当然啦，而家嘅年青人呢，血气方刚，一切嘅行动往往凭着自己一时嘅血气冲动。咁样嘅人并唔系勇者噃，真正有力量嘅人系一啲能够自制嘅人，能够自己要求自己嘅人。嗱，我哋睇下唐朝玄奘大师传记。咁玄奘大师就讲过：个言无名利，行绝虚浮。佢所讲嘅嘢呢，即系话冇一句啊系为咗名或者为咗利嘅。佢嘅行为呢，是冇一啲轻浮暴躁嘅样子嘅。我自己过去都曾经认识过一位法师，咁佢一见到人就会话：，诶，那个张生好有钱啊！啊，或者话：，诶，好耐唔见啦，我喺边度发财啊？或者话：，诶，那个人啊，好有地位噶咁。咁佢咧始终啊都将金钱名利睇得好重，因此佢咧一讲出嚟嘅说话咧就系、是、钱啊、名啊、利啊咁样。好唔客气啊！我嗰阵时对佢都不屑一顾噶，因为我认为一个人啊，如果唔能够视名利如浮云，根本都冇资格做出家人。玄奘大师唔通佢唔知道世间名利好重要咩？佢系有一种自我克制嘅力量啊！到咗名位之前咧，佢就更加要虚心，更加要谨慎。但是他并不是因此而没名的。唐太宗每一次驾行各地，第一个邀请的人就是玄奘大师。玄奘大师的生活都是国家供养的，朝中文武大臣个个都恭敬他。不过他在这种名利之前，他并不是说绝对拒绝，因为有名利没关系，他在名利之中他懂得约束自己。我们呢是应该要培养自制的力量，那我们的生活才能够快乐。有了自制，今后我们面临任何诱惑，我们都有力量去对付。那关于自制这一点呢，我都落了三个定义跟大家说明的。第一，自制是人类的本能。虽然追求欲望是我们人类的本能，不过节制欲望也是我们的本能。有人说社会讲究纵欲，而佛教就主张要节欲，这个欲是欲望的欲。我们认为佛教主张节欲就难免曲高和寡了。其实佛教所提倡的节欲并不是说绝对的禁欲，因为欲望是本能。因而我们呢 亦都有另外一种本能，一种本能就是节制的力量，是用来对治欲望的，是用来平衡的。那如果你的节制力量少，而物欲的力量又强，不能够自我克制呢，那你就变成是人间道德的失败者。如果你要自己在道德人格中完成自己，你首先就必须要将自制的本能发挥出来。第二，自制亦都是君子的要务。自古的圣贤君子没有一个不是克己利人的。佛教中有这么多戒律，亦都帮助我们要知道自制的方法，具有自制的力量。第三，自制是修行的条件。大家都知道，佛陀在即将成道之前，曾经遭受到恶魔波旬以及数以万计的天魔去扰乱他，但是佛陀呢完全都不为所动，终于呢是证得无上菩提的。佛陀之所以能够不受天魔所扰的主要原因，就是由于他有强大的定力和自制力的缘故。所以我们从事修行学道的人亦都需要学习佛陀，要培养一种自我克制的力量，能够自制的人才是修行可能成功的人来的。从谦卑中长养自尊，我们人要有自尊自重的心，但是自尊自重并不是傲慢和共高，我们的自尊自重是要从谦卑之中陶冶的。古人又说，江海之所以成为百川之王，那是因为他居处于卑下，不拘多少。与人相处最得众望的人亦都是那些最懂得谦恭的人。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所从事的就是教义的传播，不单只要有自尊自信的意念，亦都需要培养一种谦卑的美德。过去呢，有些出家人呢可以上与君王同坐，得下与乞丐同行，能够上与君王一起坐，就是因为呢他们具有尊贵的德行，得到君王的爱戴。而之所以他能够肯和低贱的乞丐一起行，是因为他明白到生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。虽然人家是乞丐，但是人格并没有欠缺，所以能够本着一种谦卑的态度去到接纳他们。一个伟大的人物一定是谦卑，唯有些不成熟的人才会趾高气昂，共高我慢。谦虚不是叫我们畏缩，不是叫我们怯懦退缩，亦都不是叫我们卑劣懦弱，亦都不是叫我们一切事都推搪不负责任。谦卑亦都不是叫我们自暴自弃。孟子讲过，说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，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。他讲到一个自暴的人不要跟他讲话，一个自弃的人不要跟他共事。因为儒家说培养浩然之气，主要是要从卑谦之中养成一种自尊。而佛法亦都是一样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在印度的比丘那些出家人，古印度的时候他们是以托钵乞食为主的。那为什么一个比丘要好像个乞衣一样要圆门挨户去乞食呢？有什么道理在这里呢？原来呢就是要那些出家人呢用这种方法与众生去接近，来培养一种谦卑的美德。那平时我们佛教徒拜佛至诚礼佛的时候呢，通常呢都是将我们人觉得最尊贵的头呢是伏在地下，并且以双手呢是接近佛陀的脚。这一种这样的行礼仪的方式，其实就是要我们撇除那种我慢共高，要我们养成一种谦卑的习性。那可能有人会问，为什么我们要谦卑呢？ 因为我哋冇咩值得骄傲。有人会问，点解我哋要自尊啊？咁样个答案就系，我哋都冇乜嘢值得怯懦啊。西方有一个哲学家咁话，佢一个人如果骄傲咧，即使佢身为天使啊，都会沦为魔鬼嘅。如果佢系谦卑，虽然是凡人啊，也会成为圣贤。所以我时时都话噶，嗰啲和啊，即系我哋食嗰啲米咧，嗰啲稻啊，和稻啊，佢成熟嗰啲，即系包咗好多嗰啲米嘅嗰啲水咧，梗系耷落嚟噶噃。咁唔系话佢空啊，而系咧佢系有实质，佢先至咧啊个头咧耷耷低垂，懂得谦卑。另外有一句说话咧，就话宇宙只有四尺五寸高，宇宙点会只有四尺五寸高？通常我哋都有六尺之区啊，五尺高。点解要咁讲咧？即系话我哋生存在宇宙之中咧，唔该你大家低一低头咁嘅意思。在我哋漫长嘅人生路程之上，我哋要学习常不轻菩萨嘅德行，应该要过一种低头但系向前嘅人生。咁关于自尊咧，我亦都系为佢定咗三个定义同大家说明嘅。第一，自尊就是自信的基石。自信心是建立在自尊之上的，没有自尊又哪里会有自信呢？有了自尊才能够培养自信心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，这个就是自尊了。所谓三旬九如食，十载的着一冠，佛教里面有多少古德在深山苦修，甚至三餐都无以为继的。不过他们没有放弃自己做僧侣的尊严，亦都没有随波逐流，他们对自己能够体解大道是有无限的信心，就是因为有信心最后终有所成。所以自尊是自信的基石。第二，自尊亦都是节操的基本。社会人士有社会人士的节操，而佛教徒亦都有佛教徒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。无论什么人，他的节操，即是自己的操行，自己的节行，是应该建立在自尊之上。唯有自己尊重自己的人，他才懂得去尊重人。唯有自尊的人，他才不会侵犯人。自尊是人类高贵的节操。隋朝有一位道月禅师，他居住在荆州的时候，刚刚就遇到当时有一个叫做朱灿造反。这个朱灿走入去他那间寺那里，就手握寺中的道粮，还命令禅师引路出城，说如果他不从他，马上将他杀。禅师当时就一坐就坐在地下上，更沙门也非引路之人，浮幻形骸，任从白人。即是我呢是出家人来的，我不是跟你呢啲做贼打完劫仲要跟你带路的。但我呢个身体呢好浮幻的，如果你要杀你就杀啦。呢种是从自尊而产生出来的节操，虽然是盗贼亦都对他肃然起敬。第三，自尊是人格的标准。一个人有没有人格呢，主要就睇下佢嘅自尊程度如何啦。我哋人格嘅标准、人格嘅方向，完全系在有冇自尊心上去决定嘅。出家人应该庄重啲、庄严啲，唔能够咧同俗人一样。如果一个出家人终日讨好世俗、向权贵奉承，或者只系为咗小利去到甘心出卖人格，甚至有啲人咧公然咧食烟饮酒不以为耻，有啲啊出入游乐场所不以为羞。这种就是由于他没有具备到自尊心，因而就可以定出他的人格的标准了。